言情有声小说《坐台女的迷醉生活》十二。车子就满大街的跑着，文哥的车开得不快，或许他有点紧张，行车转弯超车总是很小心翼翼。我和少华对丽姐自然免不了调侃，少华说：“丽姐，你是默默无闻办大事儿啊，哪儿泡了个这么好的帅哥也不告诉姐妹们，你看你给乐的。”我也凑去说：“少华，你看你说的，人家丽姐天生丽质，找个男友还不是手到擒来。”丽姐被我们打趣的不好意思了，冲少华说：“你今儿好一阵没抽烟了，快抽根烟，把你的臭嘴堵上，少拿姐姐开涮。”少华把头伸向前面，把手搭在丽姐的肩膀上说：“丽姐，我抽烟怕有损你的形象嘛。第一次见文哥，总不能让人家看你姐妹们一个个都是烟鬼吧。”文哥这时候一手把着方向盘，一手朝后面递了两根烟说：“你们抽吧，没关系的，我习惯了。阿丽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抽烟的。”我接过烟，一边点着一边说：“啊，文哥，你和你的阿丽都单独在一起了呀，快说说你们俩单独在一起都干什么了，不会是相敬如宾的拉拉手吧？”丽姐一听这话伸手来打我，嘴里骂道：“死丫头，没个正经。”文哥也被我说的不好意思，憨厚地笑着不再搭话。原来只是偶尔听珠儿提起过丽姐很早以前被一个男的骗了很多钱，之后就一直单身了很久。这个男的还是我认识丽姐后她领的第一个男人。至于珠儿，她身边换男人比日本换首相还要快。车子大约开了一个小时，停在了一家饭店门口。丽姐下车说：“红林和珠儿都来了，加上文哥和我，咱姐妹几个今天好好聚聚。”进了饭店预定好的房间，珠儿和红林还没有来，我们四个就坐要了茶水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少华点了杯龙井，我要了杯菊花。少华调侃我说：“喝菊花干嘛？”我说：“都快没工作了，心急上火呀。”少华说：“怕是内火吧，找个人跟你拜拜火吧。”文哥和丽姐相互体贴，要了杯什么枸杞蜜枣花，都说对方工作辛苦要补一补，那个甜言蜜语说得我牙龈酸。我和少华喝了两杯茶，丽姐和文哥还在嘘寒问暖，爱得死去活来。也难得见丽姐如此温柔娴熟地真正做一个女人，平时见她都是老练沉稳，哪像现在这副柔情啊。我和少华也不好意思打扰，两人对望着发呆，听着文哥和丽姐的卿卿我我，都强忍着没笑，只有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袅袅升起的烟雾把眼前这一对酸死人的大龄男女渲染得朦朦胧胧，相亲相爱，至死不渝。一阵噼里啪啦的高跟鞋的声音由远而近，然后珠儿和红玲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。珠儿抬头微笑，浅浅地握手，然后点头示意文哥坐下，先发制人说：“你就是阿文，常听阿丽说起你。”文哥这人倒是挺老实，见珠儿这么一个女人，一时倒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边点头一边嘿嘿地笑。丽姐出来打圆场了：“她叫阿文，是个的哥。”然后指着大家一一介绍。丽姐指着珠儿说：“她叫珠儿，是一个公司的职工，现在也是单身。阿文啊，你一起的正经男人有合适的可以介绍一个给他。”丽姐这句话绝非客套，珠儿和他认识很久了，感情也好，想必丽姐也希望珠儿有个好归宿。珠儿点了一支烟， 刚抽了一口，一听这话，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别别别，你什么时候变媒婆了呀？我不稀罕，我才风华正茂呢，还得剩几年。”丽姐指了指少华和我说：“他们俩是少华和小静，和我在一起 KTV 工作，他们是酒水业务员，酒量不错的哦。”轮到红玲时，丽姐说：“她叫红玲，是按摩师。”我一听这话明白了，感情是丽姐对我们的情况也没全告诉阿文呐。我和少华基本没啥可隐瞒的，但是珠儿和红玲，丽姐看样子是没打算让文哥知道全部底细。红玲听丽姐这么介绍她，脸还是红了一下，尴尬地笑了一声，就低头玩弄着筷子。服务员看人齐了，拿了菜单开始点菜，丽姐把菜单交给红玲。红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介绍时杜撰出来的按摩式的尴尬，连连推说自己不会点菜，把菜谱交给了珠儿。珠儿又把菜谱推向文哥，文哥接过菜谱，冲我和少华笑了笑，说：“让两个小妹妹点吧。”文哥在接送菜谱的时候，丽姐的眼睛一直看着他，眼神中没有在 KTV 的浮躁和伪装，那么安静，那么满足，连人都看着和善了很多。我第一次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有这种平淡的幸福，沉默中却有如此掷地有声的默契，平海临风，看着幸福扑面而来。我光顾着观察文哥和丽姐了，对菜谱没怎么关心。少华可不管那么多，在他眼里，此生不遇的爱情绝对不如一盘红烧肉来得实在。爱情对于某些人来说的确是奢侈品，大多数情况下，爱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，在你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的时候，爱情如遥远的传说，只曾听过，未曾经历，使用价值甚至抵不过一个快要发霉的馒头。少华点了一堆菜，临了把菜谱还给服务员，嘴里还嚷嚷着：“快点啊，我好久没吃过大餐了。”点完菜的少华看大家都盯着他，无所谓地说：“你们聊吧，我只负责吃好，爱情与我无关。”气氛有些尴尬，毕竟文哥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还有些不习惯。好在丽姐知道少华的情况，所以她倒不在意这么一个没家没爱的姐妹演这么一出。珠儿看着有些白场了，就找了话题说：“阿丽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交往多久了？快快交代。”红玲这才缓过神来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丽姐，说说呗。”丽姐也点了一根烟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文哥，聊了下他们的事儿。文哥是个出租车司机，每天深夜都在附近的娱乐场所拉客。常年累月，丽姐下班回家经常坐他的车，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。文哥也是和丽姐熟了以后，每天就等她下班送她回家，有其他客人就拒载，为这事儿还被客人投诉了几次。他俩慢慢的也就有了联系。有段时间丽姐身体不舒服没来上班，文哥在 KTV 门口连着等了两个通宵，就鼓起勇气到丽姐家找丽姐了。知道丽姐病了，文哥好几天都没出车，每天早上来晚上走的照顾丽姐。就这样，丽姐这个曾经提起男人就说男人全他妈畜生的女人逐渐接受了文哥，每天下班后就径直走向文哥停车的地方坐车回家。文哥平时单双号轮休的时候也去丽姐家里做点家务，就这样两人不冷不热地来往了两年，我们一群姐妹竟然完全没有发现。丽姐说完，菜也慢慢上来了， 我和珠儿吃得颇为矜持，丽姐和文哥互相夹菜，各自面前的碗都不堪重负了，他俩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红玲好像因为丽姐善意的谎言伤害了自尊，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。我问她话，她也支支吾吾的搪塞，大多是低着头，偶尔夹口菜，偶尔喝口茶。其实这种聚会，作为现在的红玲是最伤自尊心的。当初一起陪酒的姐妹，现在唯独她一人沦落到此。人本来就是群居动物，当你和周围的同类大相径庭时，自己就会觉得有落差。此时的红玲可能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遗弃的孤儿，因为受伤而孤独，因为孤独而消沉。珠儿实在看不下去文哥和丽姐的亲昵了，笑着说，你们俩床上也是互相谦让吗？文哥听了这话如触电般颤抖，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默默流汗。丽姐倒是习惯了珠儿的生猛，双手挥着筷子朝珠儿点了点头，说，快去，别一天嘴里没个正经。珠儿不理会丽姐，对一旁的服务员说，再来一份牛鞭八宝针吧，给这二位补一补，瞧咱阿文虚的坐着不动都流汗。服务员应声出去传菜。珠儿坏笑着对文哥说，你紧张什么，这么大人了，你们相处两年了，别说你们没上过床哦。阿文啊，这阿丽可厉害着呢，你别吃不消呀，她是不是追着你不停地要了？文哥更加显得坐立不安，承认也不是，否认也不是，只是低头夹菜，筷子夹着菜不停地颤抖。估计活了一把年纪，每天摸着那堆铁疙瘩在这个城市穿梭，还没见过珠儿这样的女人吧。我看文哥当时的情形就像酒后驾驶遇见了交警，兴奋中略有些不安。文哥被说得不知所措，眼神游离在半碟红烧蹄筋上，表情扭曲，好像盘子里红烧了的是他的蹄筋，双手比划着筷子放在嘴里不停转动。看着文哥的样子，珠儿恨不得和我们谈官相庆，得意地看着丽姐。红玲被这一幕也逗乐了，连连笑着说，你看文哥好可爱。荤段子如同中国饭局文化的佐料，不论任何饭局都少不了这些。后来参加过一些官场和商场的饭局，和当年我们姐妹们的相互调侃比起来，那可是没有最雷，只有更雷。你绝对想不到外面那个正襟危坐、衣冠楚楚的男人，或者冷若冰霜、矜持贤淑的女人，会在饭局那么赤裸的爆料。貌似没有几个段子，吃饭都不香，恨不得在菜单上点出一盘男盗女娼来才过瘾。笑过之后开始喝酒，丽姐现在以贤惠著称，竟然滴酒不沾。文哥借口还要开车，也不喝酒。我和少华几个相互也不客气，连连碰杯，好不热闹。有些日子没聚了，几个姐妹又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，感觉如同回到了原来。酒过三巡，大家都逐渐多愁善感起来，抱怨的抱怨，迷茫的迷茫，红玲已经摆开了哭的架势。珠儿还算聪明，怕红玲酒后乱说话，赶紧说，酒足饭饱了，大家都歇了吧。丽姐找一个台阶赶紧下，说，那就散了吧，改天姐妹们再聚。出了饭店门，丽姐和文哥相拥着上了车，一阵发动机的突突声，文哥和丽姐载着爱绝尘而去。少华和红玲嚷嚷着还要喝，珠儿似乎也没尽兴，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买了几箱啤酒直奔珠儿家。现在珠儿和红玲两个人住，所以家看上去也有点温暖了。蓝色格子的沙发套，田园风情的新窗帘，窗纸也是新换的。刚刚进门就有一股温馨扑面而来，